第四章，出埃及记第四章，耶利米书第七章，题目是不胆怯不自欺，真听命有全能。不胆怯不自欺，真听命有全能。那这一章就看见神要摩西去拯救以色列百姓，但是摩西必须要完全的听命顺服，接受神的差遣。那摩西真是被神练的胆怯软弱，看自己不行，推脱推辞，但是呢神还是忍耐，还是忍耐之中，看见神也为他预备同工，就是亚伦。但是神要摩西来代表神，神给他权柄，要受差遣去拯救以色列百姓，所以摩西自己要听命。所以今天这个对摩西来讲就是要听命。神造人的口，神赐人口才，所以今天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推脱。神既然给你这个托付使命，神就给他恩典。摩西这样的推脱是不对的。所以另外呢，给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在大胆的，是一面摩西胆怯不够刚强，一面看见耶利米是多么刚强，他面对着这样虚伪诡诈自欺的百姓，他大胆的斥责犹大家的那个罪恶。什么罪？虚伪虚假自欺。所以要他们什么，也是要求他们要实在的改动改正行动，要听命。这两边都是要听命，一面是指责这些犹大的悖逆的百姓，悖逆还要加上自欺，又是虚谎，其实呢实在是骗自己，所以需要改正行动，需要真正的来听命。摩西更要听命，所以今天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，所以他自己本身先要被主得到。所以两边相对，给我们看到神注重的是什么，是心灵的敬拜，是里面的听命，胜于外面的圣殿的敬拜。所以要真听命，而除掉一切虚假的献祭。所以耶利米书第七章特别看到这些人犹大子民多么虚谎，多么自欺，以为自己是在敬拜神，实际在神看是多么悖逆虚假。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正的听命。摩西听命，神给他权柄，这个杖就是神的权柄，也就是神的同在。摩西本身就是神手里的一根杖，最要紧你要在神手里就能够行神迹。所以前面有三个神迹，这三个神迹表明什么意思？摩西你就是一根杖，你只要听神的话，让他经历神有权柄，能够战胜这个蛇，就是魔鬼撒旦的权势，也就代表法老的权势。第二，神有医治赦罪的权柄，所以大麻风的得医治，在旧约新约都告诉我们是有罪恶的缘故，是罪的根本，罪的原因，所以神有赦罪的权柄，神有医治的大能。第三，就是对那些个不信不听的人，那神就使他们的这个什么呀，祝福都变成咒诅，所以水变血就是让他们受到咒诅的意思。所以这就是神给摩西的权柄，但是摩西开头一直推脱，所以今天求主怜悯，让我们认识自己，我们不过是一根杖，这根杖要在神手里就能够运用，就能够有权柄，不过是一根杖。正如同耶利米一样，神要他说的他就说，神让他传的他就传。所以这样的是神手中神能够运用的这根杖，让神得心应手的一根杖，所以神要造就一个工人的本身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还是看到神今天要兴起的工人本身是最要紧。好，现在我们分段，今天是三段，十节对十一节，我们这里第一段是九节对九节，这个第一段九节对九节，因为前九节讲到三个神迹，九节对九节，题目是不胆怯不自欺，信从神真听命。神要求是什么？就是真听命，那你就要信从神真听命。所以不要胆怯也不要自欺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节到五节，一节到五节，出埃及记四章一节到五节，摩西回答说，他们并不信我，也不听我的话，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。其实这是摩西的胆怯，摩西的软弱。所以虽然前面神这样的吩咐他， 所以这样的向他说话他还是信不来。他说他们并不信，实际是摩西自己也不够信。那我们常常讲他们不信哪，他们不相信我呀，他们也不听我的话。实际上我们信神，我们听神的话，那他们就是以色列的百姓，他也就会相信，也就会听。可是今天问题是我们信不信，你摩西信不信？摩西说他们并不信我，也不听我。你今天摩西要知道我算的什么，你算的什么。今天不是让百姓来听你，听你的话，信你，乃是信谁呀？信神。摩西不过是代言人，摩西不过是神的仆人，是吧？所以下面耶和华啊，他就说了，他们一定说耶和华没有向你显现呢。神还是担当，神下面就让摩西行三个神迹。这三个神迹就是，我想第一就是坚固摩西自己的信心。你不是信不来吗？先说我让你看见，你就在我眼前。当时神就让摩西啊，前面两个神迹当时就显现出来。也就是说神让摩西自己先经历，然后呢让摩西带出神迹来，听神的话，信从神，就带出神迹。所以下面我们看神怎么回答。第二点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是什么？他说是杖。摩西手里的这个杖，实际呢就是摩西本身就是神手里的一根杖。有什么？就是一根杖。所以工人今天要什么？什么也不要，要一根杖。这个杖代表神的同在，神的权柄。我们手里有什么？不是你有多少学位，你有多少知识，你多少资历，你多少学位，乃是有没有这根杖。耶和华说，底下神就说了，你既然手里一根杖，神就说了，下面神让他怎么做，摩西就怎么做，结果就有神迹出来。神对他说，你把这个杖丢在地上，结果这个杖一丢下来，好，这个杖就变成一座蛇啊，变成一条蛇了。摩西吓得就赶紧跑开了。底下第四节，耶和华又对摩西说，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，他逼在你手中仍变为杖。果然如此。所以下面说，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，并没有说好叫他们信你。信你摩西有什么用？所以我们今天千万不要像摩西的第一节所说的一样，叫人信谁呀？信神。人对我们不相信不要紧，还是当年神的仆人啊，人说是个博士，人找了半天迎接，拎着像一个苦力一样来了，穿着个大褂，头发这么一流，是不是？人家看不起你不要紧，问题你有没有神的杖，有没有权柄？那这个神迹是什么意思呢？杖是在神手中，这个杖当初呢，神说在摩西的手里面，就好比今天我们本身工人的本身在神手里，你离开主的手，你就是一个毒蛇的种类，这不就变成蛇了？丢在地上就是变成蛇，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，我们要在主的手中，你千万不要离开主。离开主，不但我们不能做什么，丢在外面枯干焚烧，而且你离开主就是毒蛇的种类。我们一离开主，我们什么罪都犯得出来，那真是老蛇的种类一样，是吧？但是呢，神说你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，是吧？所以神就给摩西有这个权柄，拿住他的尾巴，结果怎么样？就是说，神给摩西有借着这个杖，这个权柄，能够战胜魔鬼，使他完全降服，他就成了你手中的一根杖，然后变为杖。所以第五节说，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我以色列的三代列祖，就是亚伯拉罕一生所经历的这个神，以撒一生所经历的神和雅各一生所经历的神。他们的人生都非常坎坷，都有很多的这个曲折，许多的这个难处，许多的风波，许多的考验，但是他们都经历耶和华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是雅各的神。所以让以色列也要经历神能够把他们带出埃及，这就是经历。所以底下啊，是向你显现了啊，就是说让他们信神，也就更加知道你摩西是神显现的一位，是神托付的一位，是神所呼召的一位，是神曾经给你看见异象的那一位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回答。所以这点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常常也有像摩西这样的软弱，这样的推脱，这样的胆怯。那你有没有告诉神呢？摩西告诉神呢？啊，他们并不信我，啊，也不听我的话，啊，他说一句话没有显现。你告诉神，神就有回答。啊，这就是一节到五节，背到这边我们请看，这边也是五节，一节到五节，耶利米书第七章一节到五节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 领导印里说，两边相对，第一节第一节，这边是神话领导，那边是对神回答，这就叫做我们今天跟主的关系，什么关系？一面你要有神的话领导，一面有你对神的回答。哪怕你有软弱，哪怕你还信不来，你有没有对神去回答？啊，我们面对的是神，你许多的软弱，你跟人说有什么解决？怎么解决？解决不了。是一面神话领导，一面对神回答，这就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神对耶利米说什么？是为什么神的话领导他？下面神说，你当站在耶和华的殿的门口。耶利米受托传神的话啊，实际的让他深入到这个当时的耶路撒冷，在殿里，你到殿的门口，在那里来宣传这话。为什么呢？有许多人都要进殿，许多人都去敬拜神，而这些人呢，都是什么？心像贼窝一样，这些人都是虚虚假假，自欺。所以神说，你要在殿的门口来宣传这个话，说什么呢？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太人，当听耶和华的话。进殿敬拜最要紧的是什么？就是听神的话。听神的话比什么都要紧，听命是胜于献祭。听耶和华的话，这就是第二节。神叫耶利米去站在殿的门口，然后呢，让他宣传神的话。传的是什么话呢？就这么一句：你们进这些门，你们敬拜耶和华的进门呢、啊？进这些门为什么？因为圣殿有好多门，东南西北都有门，是吧？你进这些门，你不管从哪个门进去，你们一切的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。所以今天做神的仆人，我们传什么？就是叫人听耶和华的话，因为神的话有能力，神的话有权柄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什么？当听神言，那边是对耶，是对谁啊？对神的仆人摩西。对摩西来讲，当遵神旨。神给摩西的托付是让他受命，让他受托，来带领以色列百姓，所以他自己要遵循神的旨意。这边是当听神言，那面呢，神就问摩西了。第二节不然，神对摩西说：“你手里有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是根杖。”那就是让摩西做神的杖。我们今天应该成为或者成为神的杖，做神手中的杖，做神的杖。对他这边是什么？这边可以对耶利米。耶利米，神叫他这么做，他就完全听命。什么叫杖？这个杖就是完全被什么呀？被这个主人所指使，谁的杖就听谁的话。所以这根杖是做神的杖。所以对他这边来就完全听命。耶利米是如此，神要求摩西也是这样，所以要遵循神的旨意。这边是耶利米，因为耶利米听神的话，所以他能够传出什么神的话，叫大家都要听神的话，让一切犹大人都要听神的话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呢，我们看一节二节可以连着看，一节二节那边是摩西胆怯小心，凭眼见。胆怯小心，哎呀，你叫我这么去，他们一定是不信我，他们一定也是不听我，说神像你怎么显现了，他们一定不听。对着这边你看看耶利米身上，放胆遵命传神言。神对耶利米的要求是放胆遵命传神言，耶利米也就是如此。对着那边就是需要胆量，摩西需要胆量，这边耶利米有胆量，放胆遵命传神言，那么胆怯小心凭眼见，不敢去。再看第三点，第三点，问句这句话，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：你们改正行动作为，我就是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，就不至于被掳。什么要紧呢？改正行动。所以这不是耶利米的要求，乃是神的要求。万军这句话，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这个掌管万军的这位神，最高的统帅，要求你们要改正行动作为，改正行动作为。对他那边什么呀？神有全能，那些意思就两边相对，就是说我们凭自己我们改不了，谁改得了啊？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啊，我们实在不容易改。但对他那边什么呀？神有全能，神有全能啊。那边就是摩西，神叫摩西把这个杖丢在地上，是不是就要行神迹的意思？神有全能。这边犯罪作恶，为什么要改正行动呢？因为他们犯罪作恶，所以神说你要改正你的行动作为。改正的意思就是你原来犯罪作恶，你现在要离开，你要改邪归正， 面犯罪作恶，对的那面是什么？那面以色列人实在就是毒蛇种类。这也是神对摩西说的，你摩西如果不听神的话，你离开神的时候丢在地上这根杖就是毒蛇的种类。所以对的那面就是犯罪作恶。我们什么时候犯罪作恶？我们有什么可怕？为什么施洗约翰对那些个前来受洗的施洗约翰说什么？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，是不是？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了，你们如果不悔改，那就要被砍下来，是吧？所以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，这是施洗约翰的话，是吧？所以犯罪作恶就是毒蛇种类，这是第三点。第四点，你们不要虚谎，依靠虚谎的话，说这些。实际没有蝎子啊，我看了英文，就这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，殿就是一个，没有这些，是吧？你看看多欺骗人呢，欺骗自己，一声一声的喊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意思说你看我们多属灵啊，我们就到神的殿来敬拜神，这就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。那这节圣经啊，两边相对，这叫做虚谎自欺，虚谎自欺。今天不在乎你有没有进这个有形的殿，你是在这有形的殿你是怎么样的敬拜，乃在乎你是不是真正的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。所以这面虚谎自欺，对着那面就如同老蛇一样。虚谎自欺人弯曲诡诈，像不像老蛇？就像个蛇一样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面就是什么呢？这边说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，就是不靠虚谎，对着那面就是得胜老蛇。你什么时候不靠虚谎，你就得胜老蛇。一个得胜老蛇的人，所以就是神叫摩西，你就抓住他的尾巴，拿住他的尾巴，他怎么在你手中又变成了一根杖，又有能力了，抓住他，战胜他的意思。得胜老蛇，对着这面不靠虚谎，这是第四点。再看第五节，你们若实在改成行动，又加了个实在两个字，就是实实在在真的，不要虚虚假假啊！我改了，实际根本没有改啊！我不拜偶像了，实际心里还有偶像，你偶像到底放下没有？你到底恨了没？你到底拿掉没有？所以要加实在两个字啊！实在，你们若实在改成行动作为，在人和灵舍下面就具体的事情了。怎么叫改成行动呢？在人和灵舍中间实行公平。要追求和睦，实行公平。下面还有好多了，我们先到第五节。这边就是实在改正行动，对着那面什么呀？信靠列祖的神。所以神说，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好叫他们信啊，他们列祖的神就是神呢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信靠列祖的神。我们不改正行动，你根本没法信，你信谁？亚伯拉罕倒是经历了耶和华是他的神，如果我们不实际的实在的改善行动，你等于没有经历神，好像还不是你的神，因为你的偶像拿不掉，你的罪恶也改不了啊！所以我们要实在改善行动作为，那是真正的改正，才那个蒙恩典。所以底下这是一小段，我们现在接着看六节到九节。第二小段六到九，耶和华又对他说，底下是第二个神迹和第三个神迹。耶和华又对他说，对摩西说，你把手放在怀里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，接着抽出来，不料手长了大麻风，有血那样白，大麻风啊，整个都是白发白的颜色，长了大麻风。大麻风我们知道，在根据圣经告诉我们，都是因为罪恶。乃曼长了大麻风，因为骄傲狂妄，自己做元帅。接下来是长大麻风，因为贪财诡诈。穆西亚长大麻风，也是因为心高气傲。米利安长大麻风，因为什么毁谤嫉妒？你看看，一个个长大麻风都是这种。所以这里啊，就告诉你，你一抽，结果你又长大麻风，就是告诉摩西，我们的本性就是这个大麻风。底下耶和华在说什么？再把手放在怀里，他就把手一放，结果呢，从怀里抽出来，不料手已经复原，与周身的肉一样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抽一拿。再一来就没有了，那这不是神迹吗？那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神有赦罪的权柄，神有医治的能力，就不在摩西，就在神的一句话，就在乎什么呀？神赐的权柄，这个神赐的权柄啊！而且特别提到手，为什么提到手啊？你要真的成为神。 工的工作，我们的手也千万不要自己做工，我们的手做工就是长大麻风，我们凭自己做工你就是长大麻风。圣经还只有这个地方讲到手上长大麻风，乌鞋是额上长大麻风，别的地方长大麻风没说在什么地点什么位置，这里手长大麻风，就是你摩西你完全顺服神，完全服神的权柄，就有这个权柄，那个有赦罪的权柄，有什么呀，有医治的权柄，说什么有我有这个权柄。后来摩西真的有这个权柄，摩西法老每一次去摩西祷告，摩西一祷告神就垂听，马上就能够使这个灾都能够除掉，就这么大的权柄。但是你这个手要放在主的里面，在主的怀里才行，这是第二个，第二个神迹。底下又说，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，也不信头一个神迹，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。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，那就是底下第三个神迹就来到了。所以这个一二三是连着的，这三个神迹摩西没有再问，神就连着给他三个神迹。头两个神迹摩西当时就经历了看到了，我想这两个神迹和他本身有关系，当然和以色列也有关系，将来和法老也有关系，又摩西要面对法老也面对以色列，那么哪个不听话，那真正就是像法老一样毒蛇的种类。那最后一个神迹是什么，就是我们知道也就是出埃及记后面第八章开始第一个灾来到，最后一个神迹就是水变血，就是法老不是不放以色列百姓吗，心里固执吗，后来第一个灾临到就是第八章的第二十节开始，水变血，埃及一切的河流一切的所有能够喝的水都变成血了，让你受咒诅。所以我们看这个神迹为什么呢，因为不信和不听，所以这不信不听的是很大的罪，这不但反映说是这里说是他们若是不信的话，是指着以色列人，连法老更是这样，就是不信耶和华是谁，他不信他也不听。那结果后来一个灾一个灾领导，这不过是今天是第一个灾，说如果不信不听的话，你就从河里取的水倒在地上，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为血，河里的水是造福于人类，没有一个家庭没有一个人不需要水，你是应牲口也好，你是做工也好，你是生活也好，都需要水，结果水变成血，这不是变成咒诅吗，福都变成咒诅吗，那这就是到九节位置，这就看见神给摩西有权柄，你手里有神的杖，有神的杖，你就是神手中的一根杖，有这个权柄来实行神迹奇事，那为了是让百姓来相信。那对着这边我们现在看一下到九节位置，六到九底下接着就是怎么样叫做实际改正行动呢，不但说要实行公平，而且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，那最可怜的人你不能欺负人，自己仗着有势力自己比人厉害一点，那你就欺负别人，在这地方你不能流无辜的血，你更不能随便杀人流无辜的血，也不随从别人陷害自己，都害了自己，你害了别人你也害了自己，你流无辜的血不是害别人吗，你欺压人也是害别人，但最后说你随从别人你等于是陷害你自己，把自己也陷在最终。我们应该到第九节我们先看这个第六节，欺压人随别神，对着那边就是患大麻风灾病，什么是大麻风，大麻风就是罪恶，什么罪恶，对着这边告诉你在这里提到什么罪，欺压别人欺压人，我们的老旧人就欺压人，看有些人你就怕他，有些人你就感觉这个鼻子哼一下气也粗一点，就对人说话厉害一点，人都势利眼，再没有对自己家里的人对自己的孩子就要出气了，所以我们不要这样欺压别人又随别神，对待那边就是患大麻风的灾病，所以要求主来医治来医治，这只有主来医治我们所以第七节还有这边是陷害自己，对着那边就无法治愈，大麻风的病靠自己是无法治愈的，不能得到捷径也不能得到医治，陷害自己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随别人，随别人就是害了自己，因为你害谁呀、害自己，心偏邪，心里有偶像，你老拿不出去，所以名利受亏损，名气老不能彻底的改变， 改变什么原因？因为你里头有别神陷害自己，害了你自己了。所以要怎么样？要求医治，不然的话就是无法医治。第七点，我就是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，意思说如果你去掉这些罪，你改正行动，你不要再这样欺负人，随别神，又不公平，又不追求和睦。那念话呢，如果你真正改正的话，神说你仍然在这地方居住，你不至于被掳，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，直到永远，你可以永住美地。你看这应许多宝贵，你永远住在丰富之地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神有赦罪的全能，从这个大麻风的这一个伸出来长大麻风以后再回去，因为是神的一句话嘛，神让摩西，神叫摩西的行动，你把手再送回来，再放在怀里，再拿来就没有病了。那就是说神有赦罪的全能，对着这边来就是痛离罪，永住美地。你怎么能够永住美地？你就离开罪恶，不要再长大麻风，离开这个痛离罪，永住美地，那么就是神有赦罪的全能。所以我们自己要靠主，要离开罪恶，自己离开罪恶，主就帮助你。你很痛，你很恨，那有人说这偶像怎么拿掉啊？上帝帮你拿掉啊，你自己先恨无，你靠圣灵，主就帮你拿掉了，自己根本不恨，偷偷还爱，还喜欢，还留恋，那你永远拿不掉。那这个别人要拿掉，就永住美地，住在美地，你住在主的丰富中，你绝不能有别神，有别神你就没有住美地，是不是？我们看这个主的神的这个原则告诉我们。也再看第八节，看到你们依靠虚谎无意的话，对着那边就是不听神言，这边就依靠虚谎，虚谎的话可以说依靠谎言，依靠谎言，是吧？第八节啊，依靠谎言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不听神言，那边第八节，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，你不信头个神迹，神说你就行第二个神迹，就是神已经估计到了，这以色列也是很刚硬的，不听不信。对对对，为什么里面不听神言呢？为什么不听？因为里面依靠谎言，很多的意思思想里面那个意思都是魔鬼在骗你呢，自己也骗自己，依靠的谎言，或者说我这个偶像我拿不掉，因为他对我太好了，因为怎么怎么原因，我可不能拿掉他，那你就在依靠谎言。对的，这个就是不听神言。第九节，你们偷盗伤害，你看看多少罪恶。下面连着先知真是无情啊，所以做先知指责罪恶就是无情。你们什么罪？又偷又杀又奸淫又欺假誓又向巴黎烧香又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，所以这些个不改正还行吗？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不听不信，水变血，你灵力不但枯干没有水喝了，而且还都变成血，成为受咒诅，这也不顺利，那也不如意，这也麻烦，那也痛苦，水变成血，到处一滴水都喝不到。对他这面就是不悔改所行的恶道，所以那边就是水变血。所行的恶道是什么？就是偷杀奸淫欺假誓向巴黎烧香随从素不认识之人，素来不认神也敢去随从。所以这些个行为如果不改的话，那么对他那边就是什么水变血，神让你痛苦，让你枯干，让你受咒诅。这就是到第九节啊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第二段，第二段是遵命受托，是严斥罪恶，遵命受托严斥罪恶，当受警戒。接受了责备以后应该怎么样？要受警戒，应该受警戒。好，这是第二段的题目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从第十节开始，我们从十节，我看一下十节到十七节，十节到十七节，我们看这一段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：“主啊，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，就是你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，我本是拙口笨舌。”摩西还在推脱，我想呢，摩西一定也是觉得自己很口吃了。为什么四十年呢大概没说几句话，一天跟羊打交道，你跟羊怎么说话？一天大概喊哨，一天就抽的这个关心这个羊， 可能没说几句话，所以也不会说话了。那也是神炼的他，因为使徒行传第七章明明说他在埃及王宫里四十年呢，是得了学问，而且有口才，口才也有，现在连口才也没有了，是。所以有时候神也对付给你剥夺了，但是你要信靠神，信靠神，他是怎么样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啊，我多口笨舌。耶和华就对他说：谁造人的口呢？啊，谁使人口哑、耳聋、目明、眼瞎呢？岂不是我耶和华吗？是啊，神可以收取，神也可以再给你。这谁是你呢？这不是神吗？啊，底下神说：现在去吧，我必赐你口才，指着你当说的话。啊，我必给你口才，所以你不必再推脱了，是吧、啊？你没有口才，神说我给你口才，所以可见的口才是神给的，不是我们天生就会讲话。啊，神赐你，而且指教你当说的话，这就更要紧。口才有什么用？最要紧的，神说我指教你当说的话，就是神把当说的话给你。现在我们就要追求这由当说的话，你还是在推脱。这是摩西五次了，你知道吗？前面先后有五次，你愿意打发谁打发谁，他意思还不肯。底下耶和华向摩西发怒，说发怒了不是说就不要他了，你看神还是忍耐，神是发怒，意思说你根本不应该再这么推脱。但接着呢，神还是宽容忍耐，神真是就是怜悯担当，就给他哥哥做同工，给他配搭。神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？我知道他是能言的，现在你出来，他出来迎接你，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。后来到了二十七节，果然亚伦跟摩西就相见，彼此亲嘴，一见你心里就欢喜，就是神就印证彼此，就是这可以说是同感一灵啊！啊，一见你他就心里欢喜。十四节是吧？十五节十该十五节了，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我要赐你一口，你和他口才，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。这个十五节啊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。那意思说亚伦替你做口，可是下面又说我赐给你和他口才啊，神还是给摩西。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亚伦说话还是少，还是多半还都是摩西说话。亚伦也说是吧，赐给你和他口才，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，就该做的应该怎么做，神来指教，就等于神为亚伦摩西啊预备同工。十六节，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，你要以他当口，他要以你当作神。所以摩西是什么？摩西代表神，亚伦只是能做口，摩西代表神。第十七节，你手里要拿着杖，好行神迹。所以最后还是对他讲一句话，你手里拿着这个杖，神赐给摩西有权柄，神和他同在，好行神迹。后来我们知道在法老啊，在埃及连着行了十大灾呀，最后法老不得不放。所以这个神迹，这个杖，就是神用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，救以色列百姓脱离什么呀？脱离埃及，脱离法老的手啊。到十七节为止，好，对到这边我们看，从十节啊，我们看到十五节啊，不是到十八节，多一节啊，到十八节，十五到十节到十八，先看第十节。刚才不是九节嘛？现在我们看十、十一两节。十四，请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，在我面前敬拜。又说，我们可以自由了。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？那就是说到这还连续的讲他们的罪恶，敬拜素不认识神，一面呢敬拜别神，一面呢还来到神名下的殿里面。你说多虚假，心里嘛有偶像，表面嘛还到神的殿来敬拜，这个神看我更加可憎，你是罪上加罪，是吧？而且还说我们可以自由了，我们一来敬拜这就是自欺啊。什么叫自欺啊？自以为是这样，我们到神面前来，他给我们自由了，那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？就是借着外面的自由，暗中呢却是行可憎的事。什么是可憎的事呢？那就是拜假神呐、啊，心里有别神呐、啊。就是说外表我应付应付，我到神的殿里来，心中呢还是在随从别神，这就是行可憎。第十一点，这成为我名下的殿，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？我都看见了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哪是殿呢？这个殿是什么？是个贼窝，是个贼窝。以为是个殿，是成为神名下的殿，在你们眼中看为贼窝吗？那就是说他们这样的 啊，侵满神也侵满神的那个殿，所以就成实际这个贼窝，实际就是他们的心成了贼窝了，把神的殿也看作是贼窝一样。神说我都看见了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两边相对啊，十十一两节，我们看十十一两节，这边就是严正指责罪恶。我们看耶利米是怎么态度，严正指责罪恶。耶利米没有推脱，哎呀上帝啊，我没有口才，严正指责罪恶，大胆的指责罪恶，对着那边推脱，左口笨舌。今天没有时间再推脱了，因为摩西必须要面对今天几百万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啊，受难啊，你还推脱左口笨舌，这边就严正指责罪恶，这边是伪善自欺如贼窝。讲到以色列百姓的光景是什么？伪善自欺，所以神说你们岂可看为贼窝呢？把神的殿看作贼窝，实际就是他们的心真是贼窝，对着那边去只看自己，看不见神。摩西啊，只看自己，一个我们不能心成了一个贼窝，一面我们也不能够把自己看得太低了，只看自己看不见神。这是摩西的光景。这是我们接着看十二节，你们去往示罗去，下面十二节十三节啊，一直到第十五节，这一段就是引示罗的事来警告犹大子民。因为示罗的事就在撒母耳上第四章，就是当初因为以利家的败坏，所以示罗被掳，整个的殿毁了，因为约柜都被掳了嘛。示罗的侍奉，示罗的殿就指着当时的会幕来讲，所以就是说你们去往示罗去，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，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。你要查看什么呀？以色列的罪恶的结果就是神使示罗被掳荒凉，要查看，查看什么？也可以说查看神的责罚临到了哪里啊？临到了、这个示罗，对着那边就是认识神的全能，那边就是神让摩西认识，神说啊，造口的是我呀，我造你口才，我造你舌头，眼能看，耳能听，口能说话，神说这岂不是我耶和华吗？所以认识全能的神，对着这边要查看神的责罚。十三节，耶和华说，现在因你们行的这一切的事，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，你们却不听从，呼唤你们，你们却不答应，你看看多么刚硬，这就是不受警戒，不听呼唤。神从早起来差遣先知啊，警戒，不受警戒，不听呼唤，对着那边去你传了神的话，这些人也不信。所以今天口才是神赐的，耶利米顺服神，所以呢就去警戒人，警戒他们，但是呢看见这些人呢是不受警戒，不听呼唤，对着那边是摩西，神要摩西，你要什么呀？你可要听，你现在去吧，就是你要去警戒他们。两边相对，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是从早起来警戒人，从早起来，这些先知，这是一代一代的先知，都是从早起来警戒人，对着那边去，就神指教当说的话。每一个先知，他们能够从早起来遵神的旨意去警戒人，是因为什么？神指教当说的话，这句话是神对摩西说的。意思说你不要推脱，我要指教你当说的话，因为我赐你口才。再看十四节，所以我要向这成为我名下的你们所依靠的殿，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实行，照我先前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。那这句话就是神宣告神怎么样要惩罚的意思，你仍不受教，仍不受教，对着那边就是摩西，仍不顺服，应该顺服，他还不顺服，所以我们真是要顺服啊，真是应该听神的话。再看十五节，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去，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，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。那这就指着北国怎么被掳，你们南国也要被掳，以法莲就指着北国啊，要把你们赶出去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从神眼前被赶，不听神的话呀，从神眼前被赶。那对着那边什么呢？怒中安排同工，虽然神向摩西发怒，但是神还有担当，神怎么就在怒中为他安排同工，这边是神不再宽容了，从神眼前被赶出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神对摩西，神仍忍耐，对着这边呢就是神不能再忍， 以色列一再的悖逆，所以神不能再忍。神对摩西还要忍耐，因为摩西确实开头啊，他这个刚刚受托蒙召，他难免看自己四十年练的，他简直看自己一无所有了。那这就是到十五节，再看十六，所以不要为这个百姓祈祷。十六节神讲什么？神伤心，神发怒到一个地步，神不叫摩西代祷，不叫耶利米来为他们祷告，三个不要，你看这一点。所以不要为这百姓祈祷，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，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，因为我不听从。两边相对，神不再听代祷，这边是神不再听代祷，那边就是神指教当行事。那就是说，神不但指教亚伦，也指教摩西，我指教你们当行的事。也就是神不让你代祷，你看看摩西耶利米实际还是为他们代祷。所以这要紧的那边就是神指教当行的事，一面是都当听命，对摩西亚伦来讲啊，这两个同工都当听命，一个做口，一个代替神，一个传神的话，都当听命，对着这边免神不允，免得神不听。我们如果不听，那神说我也不听你的啊。我们这个箴言第一章也有这个话，神说我呼唤你，你不听，将来有一天暴风狂风来到，你呼唤我，我也不听。所以这就是说明那边就都当听命，这边免神不允，免得神不听你们的祷告啊。再看十七节，他们在犹大城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，你没有看见吗？这就是说作为先知有所看见，那边就是有所听见。摩西代表神，摩西要把当说的话传给亚伦，摩西就要有所听见，这边是有所看见。十八节，孩子剪裁，父亲烧火，妇女团面做饼，像什么献给天后，天后就是当时的假神呐、啊，外邦的神，又向别神交奠，惹我发怒。我们看这一节叫做什么呀？叫做全家偏斜。孩子剪裁，父亲烧火，妇女团面，那不是吗？作饼给谁呀、啊？给假神，给天后，这是全家同心在做什么？在偏斜，对着那边去。神差遣摩西，神说你手里拿着这个杖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使以色列全家得救。所以神要借着摩西和亚伦，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全家得救出埃及，这边是全家偏斜。那边神说你手里拿着杖，就是专靠神杖，对着这边就专带别神。这一家庭你看看，孩子剪裁，父亲烧火啊，妇女妈妈在团面做饼，专靠别神。这边告诉你靠这一根杖，这就是神赐的这个杖，专靠神的杖。摩西手里的杖应该说是谁的杖啊？神的杖，神的杖，专靠神杖。好，这就到十八节啊，这是一段啊。我们现在翻过来再看下面最后一段。最后一段，这都是比较长，那这里意思是很简单的、啊，就是我们看十八节。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耶陀罗那里，对他说：“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，看他们还在不在。”耶陀罗对摩西说：“你可以平安回去。”这就是看见摩西啊，时候到了，他要离开他所在的这个米甸的旷野，他要回到哪里？回到埃及去见古勒，因为他要受托。所以呢，也看见环境的印证，耶陀罗也没有不放他，岳父没说你给我放羊吧，你不要离开。耶陀罗就是你平安的去吧。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：“你要回埃及去。”就是说摩西有神的话领导，因为行说里面的人都死了。那这一点也是因为，本来摩西为什么逃到米甸旷野？因为那个法老要杀他。现在那个法老死了，又一个法老了，又一个王起来了，这就是环境上印证，转危为安。本来很危险，现在平安了，你可以回去。底下二十节，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，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，全家都去啊！所以要受主的差遣，全家都走，都离开了这个岳父的家了。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，这点又提了，告诉摩西手里拿着什么？所以不要拿别的，你就要得拿什么？拿手里拿着杖。主耶稣吩咐门徒十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也是，你们什么都不要，赐给他们什么？权柄，赐给他们权柄，这个权柄就是这个杖。神说你不要，耶稣说你们不要带这个，不要带那个，就是要带这根杖，就是权柄。二十一节啊，我们就不分段了，一直到末了了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回到埃及的时候，要留意将我指示你一切的奇事行在法老面前，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，必不容百姓去。”就是神早就预告了，法老一定刚硬， 但你还得去，你要留意啊，留意我指示的一切事。你要对法老说、这句话就是很要紧的话，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、说什么呢？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是我的长子。以色列我们不知道就是雅各吗？雅各的子孙，雅各本来是次子，神立他为长子，所以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。我对你说过，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，你还是不肯容他去，看哪、我要杀你的长子。可见呢，一开头神叫摩西就告诉法老，法老呢根本没放在心上，意思说你哪敢杀我的长子。我看法老一定这么想，他根本不相信。最后有没有杀呀？最后真的就是杀他的长子，那致命灾，致命灾呀，致命的灾就临到了他。你不定一定是这样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放神的长子，所以神说我要杀你的长子，这是有道理的。而且苦害了这么多年。二十四节，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，一会儿遇见他想要杀他，这一段就看见摩西是吧，他是作为民族的领袖，应该完全的留意遵守神的命令。在律法里面，以色列所有的男丁生下来第八天必须受隔离，摩西在自己的家庭里就忽略了这一点。就好像我们带领自己的儿女从小没有叫孩子行隔离，没有靠十字架来对付肉体、所以神要杀谁？神没有说我去杀他太太，也没去杀儿子，杀摩西，因为摩西有责任，你应该叫儿子受隔离，他没有，所以后来神要杀他。但这件事看见还是希布拉他的妻子给他堵破口，想要杀他，希布拉就赶紧拿一块火石刀给他儿子，就是行了隔离，行了隔离，就丢在摩西的脚前说，你真是我的血狼了。这意思就是说到什么呀，就是说他，你这个没有给儿子行隔离呀、这个就所以神要杀他，这样一会儿才放了他。希布拉说，你因隔离就是血狼了、实际上就是儿子，因为行隔离一定会流血的了啊，所以就这个意思，所以这点也是非常要紧。所以今天给我们属灵的教训就是，不要去帮助别人，带领别人。你说老头子跟小孩子一块行隔离，就是要听神的话。第二七节，耶和华对亚伦说：“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。”他就去，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，就印证了神给他预备同工啊。所以就是那边就是心里欢喜啊。前面不是说吗？他一见到你，心里就欢喜，所以彼此亲嘴，就互相印证。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啊，所以做同工嘛，你要把这一些神的感动、带领、引导，你都要告诉他。摩西、亚伦就去召集以色列的众长老，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的话述说了一遍，向众长老说，亚伦作口，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，百姓就信了。所以这就是说，开头不是什么神告诉让他行神迹，所以百姓先要在百姓身上做工，然后才能去见法老。如果百姓的心都没预备好，你见法老也没用。所以百姓就信了。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，鉴察他们的困苦，就低头下拜啊，就真正敬畏神，知道实在是神眷顾他们，他们也得到安慰，因为神鉴察他们的困苦，神纪念他们。对他这边来，我们看这边是从第十九节到末了。十九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你们岂是惹我发怒呢？不是自己招祸，以致脸上惭愧吗？”啊，那这一点两边相对，就是悖逆招祸，我自己惹出来的，自己招祸。对着那边就是顺服蒙恩。后来摩西顺服了，你顺服就蒙恩，这点悖逆就招祸。二十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：“看哪，我必将我的怒气和愤怒，请在这地方的人，指着神审判的火，就指着犹大家将要啊。”将要亡国被掳，好像火着起来就不能熄灭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神愤怒如火着起，那边是时候到了神开路。神怎么开路啊？神让叶头罗都叫他平平安安去吧，这不是神开路吗？环境印证啊，一面呢也是什么呢？也是这个要杀他的那个王啊已经死了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一同遭殃。我们看，因为以色列犯罪，他神对他说，那要杀你的那个王，寻索你命的那个王已经死了，就是印证神给他平安，你可以去了。再看二十一二十二两节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，意思说你这个献祭我不悦纳，就让你自己享受吧，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，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，也没有吩咐他们。所以可见的，今天 命胜于献祭，神要的并不是你献多少燔祭平安祭。固然燔祭平安祭的意义非常要紧，燔祭就是告诉我们要完全奉献，彻底破碎，平安祭就是你献上感恩祭，平安祭的内容是感恩的意思，向神献上感恩祭很要紧。但是你留意形式，出于外表，神说我不要，我没有提说，我并没有吩咐，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听命胜于献祭，这两节啊，对着那面就是带全家遵神旨。摩西带着全家一块离开了岳父家，带全家要遵神旨，这边就是听命要紧。一面是手拿神的杖，还是这两节啊，手拿神的杖，对着这边来什么？听命神吩咐，你要听明白，神不是要你的燔祭和平安祭。所以神说我没有听说，我没有吩咐，那你就要听明白神吩咐的是什么。所以一面手拿神的杖，做神的工人要这样，一面呢要听明神的吩咐，那也就是说作为耶利米来讲更要这样。这节圣经可以说是全耶利米书啊，整个这一卷书的一个中心节。耶利米苦口婆心一直在传神的话，一个中心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二三节，神说我只吩咐你们这一件，这一件是什么？就是你们当听从我的话，我就做你们的神，你们也做我的子民，你们行我所吩咐一切的道就可以得福，就是听命得福。而以色列人呢，犹大民族什么？不听悖逆，所以结果遭祸，两边相对。二三节这边听行主道得福，得福，那么心里刚硬神任凭，那么就神一先告诉摩西，你见法老，法老刚硬，他不听你的，所以神任凭，任凭啊！我们看那个对他那边去，就小字里提到了二十一节说，神说我使他心里刚硬，那个小字就我任凭他心里刚硬。一个人心里一直刚硬，神就任凭你啊！你要刚硬，让你去刚硬去，你刚硬几年你就回来了啊！所以说我们常常也是这样，所以两边相对啊。第几节这里心里刚硬神任凭，这边听清主道得福，一面只行意见，神要我们做什么只行意见，对着那边就留意遵命，那么神对摩西说你要留意遵守我的命令，这是二三节啊。二四节他们却不听从，不侧耳听，竟随从自己的计谋，向后前前，你说多么悖逆，两边相对，王梗不听从，王梗不听从。那面是什么？那面是做神的长子，就告诉你做长子可要听神的话，那边当然也可以对法老，法老就是王梗不听啊，不放神的长子，所以我们是神的长子，我们可不能够王梗不听啊，不能够王梗不听神的话。第二十五节，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，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，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节圣经就表明他们是无视神的警告，那边就是神啊借着摩西亚伦，神说你要严厉的警告法老，警告他，怎么警告啊？神说你不放我的长子，我将来要杀什么？杀你的长子，严厉警告法老。对他这边呢，是神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，却他们却什么无视神的警告啊。底下我们再看二十六，你们却不听，从不侧耳听，就应着景象行恶，比你们列祖更甚啊！比列祖应着景象行恶啊！对他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忘记行格礼啊，忘记行格礼，这个也是应着景象啊。我们可千万，当然摩西可能是不是故意的，那你也不应该忽略啊！忘记格礼的约，应该是这么说，忘记格礼的约，这边就是应景象行恶。这个月不能忘记，因为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的月啊，所以摩西怎么样？神要杀他，就是招神怒，对着这边呢惹神怒，所以神说你们比你们列祖更甚。底下再看二七节，你要将这一切的话告诉他们，他们却不听从，呼唤他们，他们却不答应，两边相对，仍不听从，不答应。你看多么悖逆，仍不听从不答应，对着那面去，就是这一个希伯拉集中遵命行格礼啊，在集中呢，他就赶紧就知道了，神要杀 但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情况，那起码这里是这么说嘛。所以希伯拉就这件事情啊，在半路上啊，可见得多要紧呢、啊。摩西回到埃及要执行神的使命，要做神的这个仆人，做民族的领袖，那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，你怎么能做神的领袖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不能够不听从，这点确实人不听从不答应。二八节，你要对他们说，这就是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，不受教训的国民，从他们的口中诚实灭绝了，不受教不诚实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不受教不诚实，对着那边就受教邪妙隔离。你怎么叫受教？就是你实实在在去做行隔离。我们也是，我们从前没有给我们的孩子行隔离，现在就要行隔离。你从前对儿子你特别的骄纵，你现在就要给他行隔离，悔改，具体的有行动，离开这个，这就是行隔离。我们这个行隔离的灵意是什么？就是基督使我们除掉肉体情欲的隔离，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是这么隔离。所以这点不受教不诚实。再看二十九节，耶路撒冷啊，要减法抛弃，在金光的高处举哀，因为耶和华丢掉离弃了惹他愤怒的时代。意思说你快点悔改，不悔改都来不及了，因为神要丢掉你们，神要弃掉你们。哎，为什么剃头发呀？因为当时举哀的一个行动就是头发都剃光，表示哀悼的意思。现在不要为别的哀悼了，为谁啊？为自己哀悼，为自己举哀，就是向神痛悔的意思。这边是神离弃当举哀，那边是相反的意思，那边是什么？神预备同欢喜，那边是神预备同工，所以大家同欢喜，彼此亲嘴同欢喜。这边呢，神离弃，所以当举哀。三十节，耶和华说，犹大人心为眼中看不恶的事，将可憎之物设立在成为我名下的殿中，污秽了这个殿。这是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摩西忠心，神叫什么？忠心传说神言，摩西亚伦互相配搭，忠心传说神言。这边是耶利米大胆揭露可憎。神说你在哪里有可憎啊？你们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了这个殿，行可憎的事，是啊，所以耶利米都给他揭露出来。第三十一节，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陀非特的丘坛，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，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，也不是我心里所起的意。建筑丘坛焚烧儿女，这个是外邦的恶俗啊！这种外邦人他们的宗教敬拜是在什么呀？这种残忍的、啊、把儿女都烧掉，建筑丘坛焚烧儿女，这个是大大得罪神。对着那边就召集长老传说神旨，传说神的旨意。这边神说根本不是我吩咐的，不是我起的意。啊，这是到三十一节，我们看最后三十二、三十三啊。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这些地这地方不再成为托佩座和新嫩子谷，反倒成为杀戮谷，就是说他们拜偶像、杀儿女的地方，将来有一天要成了杀戮谷，就是他们自己要被杀，因为要在托佩座埋葬尸首，甚至无处可葬。被掳的年代，很多人被巴比伦所杀，所以这就是宣告犯罪的结局。那边传神旨行神迹，那边是摩西亚伦去，神说你们要去行神迹，而且要传神旨，这边就是宣告犯罪的结局。那当然了，法老如果继续抗议也是这样的结局。三十三节就接着说，并且这百姓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，并且无人烘干，这就是结局，这就是宣告犯罪的结局，甚至成了禽兽的这个食物，鸟兽都来吃他的肉。那法老不听神的话，将来也是这样结局，所以那边就传神旨行神迹。最后一节，那时我必使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欢喜快乐的声音、新郎和幸福的声音都止息了，因为地必成为荒场。所以被掳的年代，什么快乐都没有了，什么欢乐都没有了，什么新郎幸福最甜美最欢乐的声音都听不到了，只有悲哀，因为全地都荒废了。两边相对，是因为什么？神弃绝成荒场，这边是神弃绝成荒场，对着那边就是以色列人信服神，神眷顾 信服神，大家都信服，就是实实在在，哎呀，承认这耶和华是真神。神弃绝称荒场，那边神眷顾信服神，一面是神鉴察困苦，这边呢，这边是因为神鉴察罪恶，那边他们的困苦，神说我都看见了，神鉴察他们的困苦，这边是鉴察罪恶，那边低头下拜，大家真是低头下拜，表示对神的感恩幸福，五体投地了，低头下拜，对他见面什么欢乐止息，一点快乐没有，我看了只能唱哀哉了，一切的欢乐都止息。所以今天大小伦的题目就是不自欺，听命祈祷胜敌，不自欺，听命祈祷胜敌。明道就是这个亡国被掳的结局。所以从耶利米前面这些现在开头几章一直到耶利米书最后都是这样，到最后就是亡国被掳。